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你觉得自己是个有魅力的人吗？什么是魅力呢？今天凌云和你分享一篇丹尼尔先生所写的文章，如何才能让自己更有人格魅力。在一个人与人交流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充满魅力，或者有足够的魅力。所谓魅力，乃是指一种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吸引力。通常大家说的魅力，大多指向了外表。事实上，魅力应该更多涉及到一个人内在的阅历、思想与人格。真正的魅力是散发着全方位、由内而外的独特气度。真正的魅力应该包括外在的气质、内心的涵养、人生的阅历、生活的格调、宽广的胸怀、思想的高度、生命的丰富和信仰的纯粹等等。一个人之所以有魅力，那是因为他懂得不断地挑战自己的极限，拓宽自己的疆界，从而站得比别人高，看得比别人远。怎样的人具有魅力呢？会运动的人很有魅力，因为代表了一种健康生活。会音乐的人很有魅力，因为代表了一种才华涵养。会舞蹈的人很有魅力，因为代表了一种优雅格调。会画画摄影的人很有魅力，因为代表了一种艺术天赋。会做美食的人很有魅力，因为代表了一种生活趣味。会演讲的人很有魅力，因为代表了一种公共能力。会多种语言的人很有魅力，因为代表了一种学习能力。会持续做公益的人很有魅力，因为代表了一种善良品格。当然，除此之外，还有着各种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魅力。每个人除了对本职工作理应尽职敬业以外，以上这些兴趣爱好，你都可以选择自己所喜欢的，一一培养。生命如此美好，时光如此宝贵，不要把宝贵的时光浪费在无聊的事或人的身上，远离那些毫无意义的社交或饭局。选择一个安静的时刻，做一些让自己都喜欢的事，相信你一定会慢慢爱。 爱上自己。人只有先学会爱自己，才能有爱他人的能力。一个有魅力的人，是一个会自律的人。自律是一种非常稀缺和宝贵的品格。自律也就是一种自制力。一个有自律的人，通常不用他人提醒，无论是在求学还是职场上，他都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因为他们知道为何而奋斗。即便人生途中出现偶然的迷茫，他也能迅速调整，回归到正常的状态。一个有自律的人，通常会积极面对人生，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深知一切背后都隐藏着祝福。没有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一帆风顺的，都是要经历各种磨练才能有所成就。磨练越大，成就也就越大。一个有魅力的人，也是一位充满自信的人。自信是发自内心的自我肯定与相信。自信无论在人际交往上还是在职场工作上都非常重要。自信是一种态度，只有自己相信自己，他人才会相信你。然而我们千万不要成为瞎自信或者盲目自信，不能只停留在想象或者空想上而没有任何实际行动，这就像在做白日梦一样。那么如何才能拥有自信心呢？自信最初来自于生活中的自律。我们在生活中的自律帮助我们形成自信，自信的讲话，自信的做事。我们的自信随着生活中的一件件小事逐步就被建立起来。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过于自信而变成自负，从而高估自己。自负乃是一种无知傲慢的表现，要么对自己评价过高，要么对别人评价过低。这样的人事实上其内心乃是缺乏真正的自信。一个充满魅力的人乃是一个谦卑的人。谦卑乃是一种心态，谦卑不在我们的脸上，不在言语里，也不在衣着上，而是在我们的心灵中。谦卑的果效是双重的，谦卑的人不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也不希望别人高看自己。我非常喜欢这样的一句话，在人之上别把自己太当人，在人之下别把自己不当人。没有人喜欢和骄傲的人成为朋友，我们在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上要谦虚，在与人打交道的时候要谦卑。人越谦卑，所散发出来的魅力越是迷人。一个谦卑的人更容易让人接近，从而建立彼此的信任关系。生活中还有一些提高你魅力的基本常识，比如社交礼仪，要保持微笑，学会倾听，注意坐姿等等细节。相信还有很多方法能让我们更有魅力。 然而，不论你用什么方法，我们都要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魅力呢？你要那么多魅力做什么呢？我们不是用来勾搭别人，也不是用来迷惑别人。无论你追求什么样的魅力，最重要的是面对自己，千万不要陷入一种自我陶醉，或者为了吸引异性的目的。我们应该是要让自己成为有人格魅力的人。人格魅力是一个人为人处事、性格与气质、品格与能力等特征的总和。真正有人格魅力的人，与生俱来就有与人交往的天性，无论对人对己、处事待人、举手投足与言谈行为，都很自然得体，毫不费力便能获得他人的注意和喜爱。真正有人格魅力的人，所流露的一定是放之四海皆准、全人类都认同的普世价值标准：真诚、善良、勤勉、正直、扬善弃恶、有深刻思想、有学识才气等等。人格魅力不是刻意表现的，而是存在于内心的。人格魅力应该是一种自然的、由内而外的散发。做人一辈子，人品做底子。一个人最大的魅力，不是能力强或颜值高，而是内在的人格魅力。说到人格魅力，就让凌云想到保罗在圣经中所说的一句话：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是的，但愿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无论在何处，无论在何时，我们的生命都能散发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在我们的生命中都能彰显出耶稣基督的荣美，我们的生命都能活出耶稣基督的圣洁、恩慈、智慧和能力。
散发耶稣芳香，活出基督模样，绽放耶稣荣美，就是不一样。就有力量，软弱忧伤时候，有主就刚强。就有力量，软弱忧伤时候，有主就刚强。 主基督模样，绽放耶稣荣美，就是不一样。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周五单元亮丽人生不是梦。
亮丽人生不是梦，
不是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陆平，非常高兴跟您在拥抱每一天亮丽人生不是梦这个特别单元空中相会了。今天我们继续要谈这本书过犹不及，这是由亨利·克劳德博士和约翰·汤森德博士所合作写的。这是一本如何建立你的心理界限的书，也就是让你知道什么时候该说好，什么时候说不，掌握你的生活。上回我们谈到雪莉跟她的先生华特之间的问题，每当华特不高兴的时候，雪莉就展开了爱华特的三步骤。这个三个步骤确实是发挥了功效一段时间，只是呢，这种假和平是不会维持太久的。从华特的怒气当中去爱他，问题是在安抚华特的怒气当中，雪莉把自己也搞得更精疲力竭了。于是呢，华特发怒的时间是越来越长，而他的怒气也使得他们两人的裂痕越来越大，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了。雪莉觉得自己对丈夫的感情正在慢慢的腐蚀不见了，她一直以为不管他们的关系变得多恶劣，神都会在他们的身边，而他们之间的爱也一定可以使他们度过那些难关的。可是这些年来，他觉得自己对华特的感觉已经是义务多于爱心了。如果他坦诚地面对自己，他必须要承认，很多时候他对华特除了满心的愤怒和恐惧之外，早已经没有什么情分了。这就是今天晚上他必须处理的问题。他们的关系必须有所改变，不管怎么样，他们必须设法重新点燃那起初的爱。雪莉走进了客厅，电视的荧光幕上午夜剧场搞笑的谐星正好说完了他最后的一句独白：华特，我们可以谈一谈吗？他试探性地问着，没有回答。雪莉走近一看，原来华特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雪莉本来想把华特叫醒，可是想到上一次他这么做的时候，华特那些刺伤人的话语，说他怎么样的感觉迟钝等等，他只好把电视机和电灯关掉，一个人走进空洞又空虚的卧室。午夜11:50，躺在床上，雪莉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比较寂寞，或是比较疲惫。发觉是前者以后，她从旁边的小桌子上拿起了圣经， 翻开新约来。主啊，请你给我一些指望吧。他安静地祷告，然后眼睛落在一段耶稣的话语上。马太福音书第5:3-5，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多么有福气啊，他们是天国的子民。为罪恶悲伤的人多么有福气啊，上帝要安慰他们。谦和的人多么有福气啊，他们要承受上帝应许的产业。可是主啊，我已经有那个感觉了，雪莉抗议着，我觉得我的灵性很贫乏，内心非常的空虚，我为我的生活、我的婚姻、我的小孩而哀痛。我试着要谦和温柔，却觉得自己像是被车子一次一次地碾过去，又气馁又疲惫。神啊，你的保证在哪里呢？你的指望在哪里呢？你到底是在哪里呢？雪莉在黝黑的房间里等待着，却没有听到任何从神而来的回应。她唯一听到的是自己的眼泪顺着脸颊一滴一滴掉落在圣经上所发出来噗噗的声音。
放开手中的书包，疲累流下的眼泪，多希望有拥抱，让我能够依靠。你为你最知道，什么才是对你好？耶耶，傻傻的去想要，还一直抓不到。像佣兵失去了讯号，不知道该往哪里跑。哦哦，你祈祷有人会听得到，但你一直不知道。
到底在哪里呢？雪莉试着依照正确的方式过她的生活，她试着在她的婚姻、她的小孩、她的工作、她的人际关系以及她的神各方面都尽最大的努力，可是很明显的有些地方出了差错，他的生活根本就是一团乱麻。雪莉深深地陷在灵性上和情感上的痛苦当中了。不管是男是女， 我们都能够体会雪莉这种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困境。她的疏离，她的无助、困惑、愧疚，最重要的，她觉得整个的生活都已经失去控制的无力感。假如你仔细地观察雪莉的境况，她某些部分的生活或许和你自己的很类似。所以试着了解雪莉的挣扎，或许可以带给你些许生活上的亮光。你将会马上发现，有些答案对雪莉根本不起任何的作用。第一点，试着更加努力是没有用的。雪莉确实花费了很多的精力，试图拥有一个成功的生活。她并不懒惰。第二点，因为恐惧而友善是没有用的。雪莉那些多方取悦人的努力似乎没有带给她所需要的亲密关系。第三，替别人承担责任是没有用的。雪莉是一个解题专家，她很会帮助别人处理感情的困惑和种种的难题，但是却觉得自己的生活到处都是悲惨的败笔。雪莉那些事倍功半的经历，出于恐惧中的友善，以及老是让自己负荷过重的责任感，全指向一个核心问题，也就是她根本就没有掌管自己的生活，不曾拥有自己生活的主权。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否拥有自己生活的主权呢？您有没有掌管自己的生活呢？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次再会。
听过了今天的亮丽人生不是梦，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快要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期待着明天与您再相会。
只要相信